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是芬妮，我们先来关注环球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菲律宾南部规模 6.0 级地震，当局警告可能有灾损。加拿大总理任命特别报告员调查中共干预选举。美国将与菲律宾、印尼、越南、台湾的讨论加强海上制裁合作。拜登政府规定美国产肉禽标准来自美国。美国三家航空公司书面承诺取消家庭座位费。全球经济逐渐复苏，美国希望 OPEC 增产石油。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美国地质调查所表示，菲律宾南部7号发生规模 6.0 级地震，有关当局警告可能仲会有余震，并可能蒙受灾损。法新社报道，这宗浅层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下午2点，震央在文达那俄岛多山的纳茂德奥罗省。欧洲地中海地震中心指出，这宗地震的震源深度为8公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6号表示，将任命一位独立特别报告员调查中共涉嫌干预加拿大选举的指控。加拿大媒体最近引述匿名情报来源发表详细的报道，指控中国策划干预加拿大2021年和2019年的选举。杜鲁多在记者会上表示，将任命一位独立特别报告员，他将拥有广泛的任务，就打击干预以及加强我们的民主提出专家建议。杜鲁多说，特别报告员将是一位杰出的加拿大人，有权就外国干涉提出建议，包括公开调查。杜鲁多已经要求国会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议员对所谓的外国选举干预展开调查。情报监督机构加拿大国会国家安全和情报委员会将进行调查，并向国会报告调查结果。杜鲁多还说，他将要求另一个监督机构国家安全和情报审查局检讨加拿大国家安全机构如何处理外国的干预威胁。杜鲁多和加拿大最高安全官员都承认中国的干预企图，但他们表示选举结果无因此而改变。南海紧张局势升温之际，美国政府邀集菲律宾、印尼、越南、台湾的海军、海岸巡防和法务官员在马尼拉举办工作坊，讨论强化执行国际海上制裁的区域合作。美国驻菲律宾大使7号表示，这场工作坊由美国大使馆的出口管制及相关边境安全计划和美国詹姆士·马丁禁止核武扩散研究中心在2月28号到3月2号在马尼拉举办。美方指出，这场工作坊令与会者了解制裁对主要利益有关各方的影响、逃避制裁的区域实例、海上制裁执法挑战，以及执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相关决议的模式。各国代表还参与兵棋推演，演练如何调查和防止规避制裁的行为。美国大使馆表示，借由这场工作坊，与会者针对共同应对区域的规避制裁活动建立更紧密的工作关系。各国代表在马尼拉期间还参访菲律宾海巡队国家海岸监测中心，了解该中心职能以及应对海上威胁和提高菲律宾海域意识实务。根据拜登政府礼拜一提出的一项规定，贴有美国产品标签的肉类、家禽或鸡蛋必须来自美国境内饲养和屠宰的动物。这一变化意味着美国农场主的游说取得胜利。路透社报道，现有法律规定，只要在美国加工的肉类、家禽和鸡蛋就可以贴上美国产品标签，包括来自他国饲养的牲畜和家禽的肉和蛋等。但美国的农民和农场主认为这个对国内生产商不利。美国农业部去年进行了一项消费者调查，发现大多数消费者认为美国产品标签意味着产品来自在美国出生或长大的动物。美国的肉类标签多年来一直存在争议。2009年，美国农业部最终确定了肉类标签标准，要求标明原产地。但在加拿大和墨西哥提出法律挑战后，世贸组织在2015年阻止了该标准的实施。美国交通部6号表示， 美国已经有三家航空公司同意作出书面承诺，如果在订票时有双轮座位，他们将不会额外收取家庭座位费。美国航空公司阿拉斯加航空公司同边疆航空公司将这项保证纳入客户服务计划。除了上述三家航空公司，二月下旬美国联合航空公司亦宣布对其家庭座位政策进行全面修订，这个将有助于确保有12岁以下儿童的家庭免费坐在一起。美国交通部星期一公布了一个新的由政府管理的信息仪版表，以强调航空公司的承诺，因为该机构经四个月的审查发现，以前没有航空公司保证对家庭座位的不额外收费。总统拜登在2月7日的国情咨文演讲中，对美国的航空业提出批评，谴责航空公司因乘客家庭要坐在一起而收取不必要的费用，并承诺将禁止这种做法。美国国务院主管经济增长、能源与环境的次卿费南德兹6号表示，美国希望看到石油增产，其中包括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国家。费南德兹在休斯敦举行的年度能源会议场边表示，随着世界经济复苏，我们将看到更多的消费，因此我们希望看到供应满足需求。费南德兹说，希望看到全球更多的原油供应，包括来自石油输出国家组织和结盟油国 OPEC+。OPEC Plus 是由13个 OPEC 成员国和11个非 OPEC 成员国组成。OPEC Plus 在去年10月初决定每年减产200万桶原油，至今并未修改这个产量。拜登去年一再敦促 OPEC Plus 增加产量，但该集团已经6个月未曾调高生产配额。据路透社估计， OPEC Plus 今年2月的原油产量比2019年2月每日减少近200万桶。石油输出国组织 OPEC 预测，同去年相比，2023年每日的需求将增加232万桶。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联合国委员会施压中共改善人权，废除强迫劳动制度。弹药放在台湾，台湾与美方沟通尚未定案。美国银行执行长说，美国预计第三季进入技术性衰退。众议院监委会三日八场听证，向美国政府问责。四名美国公民在墨西哥被绑架， FBI 悬赏$50,000破案。美国国税局警告纳税人要提防新税务骗局。下面请听详细的新闻内容。联合国一个委员会6号发表一份全面报告，对中共对待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方式表示担忧。这份报告增加北京改善其人权记录的压力。由联合国任命的独立专家小组在上个月日内瓦举行一系列听证会之后得出这项调查结果。人权组织在听证会上提出了一系列议题，包括北京的 COVID-19 政策、对待人权运动者及穆斯林少数民族的方式。去年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提出一份报告，指中共对待维吾尔族的方式可能构成违反人类罪。委员会呼吁中国立即通过禁止强制措施的立法，废除所有强迫劳动制度，并释放所有受此约束的人。委员会亦呼吁中共停止对在这一领域工作的人权运动者和律师的系统性报复和起诉。中国在去年年底结束严格的 COVID-19 清零政策，委员会对在长期封锁后出现日益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表示担忧，呼吁为这个领域提供更多资金。拜登去年年底签署通过国防授权法的规定，赋予台湾非北约盟国的同等待遇，得以优先取得超额防御物资。中华民国国防部长邱国正6号透露，台湾正与美方沟通，要将弹药放在台湾。 邱国正今日又解释，这个是根据美方通过的国防授权法例进行，不过一切还未有定案。专家认为美方动作可能与俄乌战争有关，担心台湾被中共航母封锁，所以先将弹药运入来。学者就认为此举可以加强与驻日、驻韩和驻菲等美军的合作联系。中华民国行政院长陈建仁表示会继续与美方合作。据说美国和台湾一样，都是有维持印太地区自由开放的共同理念，所以我们会继续来合作。我们不容许台海和平或台湾主权受到任何侵害，我们会努力来备战，先能够备战，我们能战先能够止战。美国银行执行长莫尼汉7号表示，美国经济将从今年第三季开始进入技术性衰退。路透社报道，莫尼汉在澳洲金融评论部在悉尼举行的商业峰会上表示，美国经济衰退预计不会好深。美银预测利率将在2024年第二季开始下降，该行预计美经济将出现三季的负增长，原因是企业放缓而消费产业状况良好。莫尼汉指出，美银预测的基本情况是美国经济将从2023年的第三季开始出现衰退，第四季延续一直到2024年第一季，单季收缩幅度降落在 0.5% 到 1% 之间。莫尼汉表示，整体来看，这个是一次非常轻微的衰退，预计不会看到严重的衰退，而这一情况主要是基于企业方面或商业方面的放缓，而不是消费端的放缓。莫尼汉之后补充，确实会看到经济放缓，但这个更似是技术性衰退，而不是美国经济大幅下滑。美国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预计未来三日将举行8场听证会，委员会的官方账号6号在推特上发布问责来临。礼拜三开始的首个听证会将涉及 COVID-19 起源、人工智能、边境危机和战略石油储备的枯竭等问题进行调查和询问。边境听证会上将有重要边境巡逻人员的证词，而 COVID-19 起源调查将有前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主任以及健康和科学专家作证。礼拜四，监督委员会将审查美国政府最大雇主人事管理办公室的作用，以及 COVID-19 疫情支出中的浪费、欺诈和滥用情况。礼拜五，在指控财政部阻挠共和党对总统之子亨特·拜登的海外商业往来的调查后，该委员会将对拜登家族展开调查。礼拜五还将就全国通货膨胀情况下的政府开支举行单独的听证会。4名美国公民3号在墨西哥北部被枪手袭击并掳走，知情的美国官员表示，这一帮枪手可能捉错人。 FBI 为营救被绑架的4人并缉拿疑犯，悬赏$50,000奖金。 FBI 在透过美国驻墨西哥大使馆发出的声明中说，4名美国公民3号驾驶一辆挂有美国北卡罗来纳州车牌的白色双型车，塔茅利巴斯州的马塔摩勒斯。 FBI 说他们进入墨西哥后没多久就受到一班身份不明的枪手开枪，接着被武装分子用另一辆车带来现场。有一名无辜的墨西哥人在这一宗事件中不幸丧生。长久以来与美国德州最南部城市布朗斯维尔接壤的马塔摩勒斯，一直以来受到与毒品贩卖及其他组织犯罪相关的暴力事件所扰。由于犯罪绑架事件频传，美国国务院建议民众不要前往塔茅利巴斯州。美国国税局发布警告，要求纳税人提防一种新骗局，如果他们滥用工资信息或在报税单上申报虚假底面，就有可能面临罚款和刑事责任。这种税务欺诈有几种变化方式，但都涉及在 W2 表上对于工资信息造假，以期获得大笔退税。 涉案金额有时甚至高达五位数。美国国税局警告话，嗰啲收到蛊惑并提交咗包含虚假信息嘅报税单嘅纳税人，将面临范围广泛嘅处罚，其中可能包括$5,000嘅草率提交退税申报罚款，甚至受到刑事起诉。国税局建议，参加过其中任何欺诈骗局嘅人，应该立即修改以前嘅退税申报表，或向税务专家諮詢行動方案。美國國稅局還強調，無論納稅人住在哪裡，他們都必須報告他們的外國來源收入。國稅局說，納稅人還必須遵守適用於美國公民或居住在美國的外籍居民的所得稅申報要求。這一節的新聞報導完畢，多謝收聽。